接着进行讲义第7页，科曼瓜胡山说明寄送无色为无色。寄送是根据有部的正义，认为无色界的范畴中，其没有一丝一毫的物质法，没有色蕴。那以下的论文，由于会关系于在先前寄摄论所提到的某些观念，以我个人有留意到的，如目前黑板上所陈列的，依照页数的顺序。从黑板上的中间开始，提到的有关律仪，即是无表色。那当然，这种说法也是根据有部的主张，认为律仪是一种无表的色法，也是一种物质法，但是比较维系。那本身是由四大种，地、水、火、风所造的，所以无表色也是四大所造色之一啊。那律仪本身分成3种，欲界所系属的范畴称为别解脱律仪。与本段讨论有关系的是禁律律仪，这是色界所系属的范畴。还有无漏律仪，这是无漏的六谛禁律心为依止所伴随而生的无表色。这3种律仪中，唯独禁律律仪以及无漏律仪是随心转，是随心转，也就如讲义第6页科判阿拉伯数字一论文的最后一行最后一句话所提到的随转色，随转色可以称为是随心转的色法，或者是心随转。这个观念在先前俱舍论也都有提过，3种律仪是与分别业品俱舍论卷14所提到的。那特别要留意哈，禁律律仪是只要有情成就有漏属性，那此中的有漏属性当然是善的哈，有漏善的属性，不论是根本禁律，或者是净分净律，都同时具备净律律仪，一般俗称为定共戒，所以不只局限于根本净律而已，连同有漏善的净分净律也能成就净律律仪。我再重述一次，就是如果也成就有漏善属性的净分色界定的话，这位有情也有净律律仪，但是无漏律仪只存在于成就以下6种无漏净律的有情。6种是指位置、中间禁律，以及4种色界的根本定，这6种。那其余的禁分定，都没有，都不足以作为无漏律升起的依止定。好。另外， 在会与，尤其是从科判低哈，讲义第7页到第8页有关联的是会提到身与业对应于其能造大种的系属地。如分别业品俱舍论卷13所提到的哈，如果是有漏属性的身与业，是依于质地的大种而生，无论是在欲界乃至在色界的范畴都如是。但是如果是无漏属性的身与业，其能造的四大种判属的范畴是根据该位成就无漏身与业有情的受身处，即是根据其果报身，根据其一手果报身，而判属其无漏虑于能生四大种的系属处。主要是因为无漏业本身是不系属于三界，但是能造的大种本身一定是有漏属性的，为什么呢？这如同黑板右下方，俱舍论分别界品卷，俱舍论卷2中提到，约18界有漏无漏的判摄，在18界中，意界、法界以及意识界此三种，通于有漏，也通于无漏。其余的15种只局限于有漏，其余的15种即是前五根、前5识以及5净。5净中，触，就是色、声、香、味、触的触，其中就包含能造大种，能造的四大种，所以根据分别界品依于有部的判摄，四大种本身没有无漏属性的，只具备有漏属性。四大种是属于色、声、香、味、触中的触。所处，哦，这会与讲义第7页至第8页所说明的内容有关，因此比较详尽的解释，请大家根据黑板上所提供的出处，查回先前不论是纸本或者是电子档修订版本中的原文，请看讲义第7页科判瓜53论文，称为无色界，无色的名称，即表达该范畴是没有色蕴的，没有一丝一毫的物质法。然而，站在大众部系或者是分别说系等等，却与有部所主张的意见相违。所以，如论文所说的，此因不成，此因即是指皆无色故。上一行论文讲的皆无色故，方成立无色之名。无色的名目成立的原因，有部认为是皆无色故。然而，站在大众部系等认为，这样的原因并非共许，因为大众部等认为， 无色界是有维系色的。相关的概要解释如注脚31括弧2，参考印顺法师的《唯识学探言》，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52。譬喻是指譬喻师啊，所以加一个王底，然后做一种区分。分别即是指分别系，分别论者。普光是以分别说部中的画地部等，以画地部做代表啊。好，那么导师也提到说，无色界有色本是大众部特有的教义。那无心定有心，无色界有色，导师认为这是大众部系以及譬喻论师还有分别论者共同的见解。如底下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52所提供，譬喻者分别论师指灭尽定系心不灭，因为这两家主张无有有情而无色者，亦无有定而无心者。既然称为定，那一定有定心所，有定心所就会有心王。世间上也没有任何一位有情是不具备色蕴的，是不具备物质法则。他认为不可能。目前俱色论本文中的科判是根据普光俱色论记，所以科判是分别说系中指取画地部做代表。当然在普光俱色论记有等这个字，所以比较精准的话可以在画地部难部跟难的中间加上等。好，那如果大众分别说系等等认为无色界有色的话，为何契经中却说无色呢？既然称为无色，不就如其名代表该范畴中是没有色蕴的吗？大众不等作此回应，因为该处中，该范围中，其色，其物质法非常的精妙，微少微细，就如同世间人将某，比如说一件原本白白的衣服，虽然有少许或者很细微隐约带有一些 黄色的污垢，仍然会称为一件白衣服啊，不会称为它是一件黄衣服。所以即使那个有连带很细微很轻微，那如同世间人如此的供许称谓，同理虽然称为无色，不代表没有一丝一毫的色法，只是其色非常的微少，非常的隐约，难以察见，就此才方便称为无色。那当然如此的解释并非有不认可，所以进一步评破，假如先允许如大众部等的主张认为无色界中是有维系色的，请问该维系的色法具备何种特质？接着此提问就是 请大众部等明确的、明确的提出所说的比色为系。那比色究竟是指什么？需要具体的拿出证据。好，那接着底下就先假设，接着再难破。如果主张无色中具备有声律语或者是语律语，因为律语本身是无表色，无表色从某个层面当然是比较微细的，比较隐约的，不像一般我们所讲的声叶语叶这种表色很具体，不需要有甚深的禅观或者是慧观，以一般的肉眼就可以察觉表色，这是比较粗浅的。律语本身是无表色，这是比较微细的。那如果主张此声语律语即符合大众部等所说的色为无色界的色为，那会有什么过失呢？然而在无色界中没有声，没有声业的造作，也没有语业的造作。既然没有声语业的造作，声语这两种律语从何而来呢？那律语本身是能够有遮止、断除恶行的作用，比如说收持不杀生等等的，那需要有实际上的行为。声表、语表这两种表业才会产生声律语或语语，或者是语律语。那连声表、语表这种发动的音都不存在。请问声语律语从何而来？当然，这样的立论评破，即是大众部也认可无色界不可能有声表业，不可能有语表业。这个是前提啊，需要有这样的一种论破的因是力敌共许的，才能进一步主张律语临有。怎么会有声语律语呢？好，那接着进一步追溯，律语本身是所造色，由何所造呢？由四大种地水火风作为能造的大种而升起所造的无表色律语。那如果无色界没有四大种的话，哪来的无表律语这样的四大种所造色呢？何有造色？此中的造色，即是指声律语以及语律语。为什么呢？因为律语本身是无表色，既然是一种色蕴色法，那一定是借由地水火风这四种基本的元素所造作合合而成的，所以称为能造的大种以及大种的所造色。然而有部认为，由于无色界是没有四大种的，那当然就不会有借由四大种所造成的声语两种律语。好，那这样的反驳似乎看起来蛮有道理的。有道理的原因是因为，如果大众部等主张无色界中的微细精妙色是指声语两种律语无表色的话，那这两种无表色追溯其原因，发动者是声表业或语表业， 那从其生成的原因是需要具备能造的四大种，然而在无色界中是没有身表业，也不会有余表业的造作。再者，无色界的细数范畴中也没有四大种，因为四大种也是属于色蕴。为什么会说又无大种？是指无色界中没有四大种，因为四大种也是属于物质法之一啊。如刚才根据分别界品卷二有提到，四大种是属于色声香味触这五境中的所触境，就是第五个触所触，由生根所触的对象，所以也是色属在色蕴的范畴中。但是换个角度讲，换个角度切入，无色界的有情没有身表，没有语表，没有身的造作，没有语言的造作，这也许还可以接受。但是第二个反难主张无色界没有四大种，也许大众不等不承认。为什么？因为四大种也是比较微细色，能造的四大种，换个角度讲，绿鱼是无表色之一，绿鱼本身已经是微细色了，那能去生成组合而成绿鱼的四大种是不是也是微细色？也应该是比较精密微细的。所以假如大众部等主张无色界中具备生与绿鱼如此的无表色，是微细的无表色，代表大众部等也可能可以主张其能造的四大种也存在啊，因为也是微细的色蕴之一。意思就是说，由于讲义第七页，科判小 A 的论文第二行，若彼唯有身与绿鱼，这是先重许大众部主张的无色界范畴中允许有身绿鱼以及与绿鱼嘛？假设先允许有的话，如此大众部就可以说，能够生成身绿鱼以及与绿鱼这两种无表色的四大种，当然也可以允许具备拥有在无色界的范畴，因为它也是微细色的之一啊。所以换个角度而言，意思想要表达的，又无大种何有造色，这样的评破是否为大众部接受？大众部也可以说此因不成，就像最上方刮胡二底下的那一行论文，此因就是指主张无色界没有四大种，或许对于大众部大众部等认为这不是供许于我的，无法难破到大众部等，他也可以说此因不成，因为我大众部等既然允许无色界中有微细色，代表他也可以允许无色界中也有微细的四大种，借由微细的四大种生成微细的无表所造色。那当然这个是提供给大家思维啊。所以这一点也许不会是力敌共许，这一点是指又无大种何有造色，是不是可以作为力敌共许的难破，是值得商榷的。 好，那接着第二难，如果主张无色界中的维系色是指无漏律仪，是这种属性很清净，也是很维系的。那只要是律仪，不论是定供戒或道供戒，只要是这种律仪，都是无表色，都是无表色。那这个是站在有部的，探色，所以只要是无表色，都符合所谓的维系色。那以属性而言，只是提升为是无漏属性的。那这样是不是更精妙、更维系呢？假设主张无色界具备无漏律仪的话，会有什么过失呢？论主的频颇认为，不能就像有如同无漏律仪的情况一样，主张无色界是具备维系色的。为什么呢？因为无漏律仪本身也是一有漏属性的四大总合成。因为律仪本身即是无表色，无表色既然是色法之一，一定是借由四大种所生。那为什么前面特别加上有漏？这如黑板上所写，依据分别戒品，扣除掉意戒、法戒以及意识戒之外，其余的十五戒唯独是有漏属性。那四大种即是在十五戒中的所处境，其中含摄的内容之一，所以四大种一定是有漏属性的。好，那这一句话要表达的，如有无漏律仪，这意思是说，就好像无漏律仪本身，无漏律仪本身虽然是无表色，它是借由有漏大种而升起的，而组成的，两者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这是比较微妙的地方。虽然无漏律仪道供戒本身的属性是无漏的，是清净的，但是组成无漏律仪此无表色，却是有漏属性的四大种。因此，如论文所说的，就如同无漏律仪这种情况一样，组成无漏律仪却是借由有漏属性的四大种。那么如果无色界中有维系的色法，两者的属性也可以有不同，不一定是要完全系属一样的界地。这是如有无漏律仪所说的含义。那这一段文为什么会与分别业品卷十三在黑板的右上方那一段记诵以及论文解释有关呢？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参考讲义第八页注脚32，其中出现几个词语可以说明。 请先看到注脚三十二刮胡以普光聚摄论记引文的第二大段开头，若未如有无漏虑语，虽无无漏身与大种，而有无漏虑语随身大造，这一段文，请先看到这一段文。好，所以这段文的意思是指能够组合而成无漏虑语的内在因素是借由有漏属性的大种，而不是无漏属性的大种。这即是普光所注解的虽无无漏生与大种，因为大种一定是有漏的，所以不可能有无漏属性的大种，所以代表是说能够组成无漏虑疑的内在基本因素却是有漏属性的大种。在本段引文中所说的是无漏虑于随身大造，无漏虑于其大种属性怎么判别呢？是随身，始终的身即是指成就无漏虑于这一位友情的果报身。那这段文即是讲，即是黑板右上方分别页品卷十三所说的无漏随身处，无漏的身与造作，不论是表或无表，判别其能造大种的细属地，是依据造作者果报身，也就是身处。造作者受身的界系，不是根据无漏虑疑的依止定哦，而是根据其成就无漏虑疑有情果报身的细属地。然而如果是禁律律仪的话，其大种的判设即是根据发动的依止定。比如说这位友情即使是欲界的友情，成就了第三禁律的根本定，其禁律律仪的能造大种即是第三禁律地所系。那如果欲界的友情成就了第三禁律，是无漏属性的，无漏属性的第三禁律，而连带有无漏虑疑的话，此无漏虑疑的大种系属地是在欲界，是随顺其果报身嘛。所以刚才所举例的，因为是欲界有情依于无漏的第三禁律所具备的无漏虑疑，那此无漏虑疑的四大种是欲界所系，而不是第三禁律所系。为什么呢？因为无漏虑疑本身是不系于三界，所以判设其无漏虑于无表色的大种细地细属地，就不能根据其依止定，只能根据成就者的果报身。如果写在禁律律于是与有漏的根本或者是净分色界定有关，那由于是有漏的，所以是系属于三界中，是系属于三界中，因此 其造成尽律律仪的无表色，此所造色也仍然是系属于三界的范畴。所以能造的四大种，其判色界地的范畴，即是根据发动的定。发动的定如果是第三禁律，其四大种就是第三禁律所设，与成就者果报生在哪一地没有关系。但是无漏律仪的情况不一样，由于无漏律仪本身是不系于三界，为什么会说不系三界？因为能发动的定是无漏定，那无漏定不系于三界，所以伴随而成的心随转法这样的无表色也不系于三界。那无漏律仪本身虽然是无表色，借由四大所造，无漏律仪这样的无表色本身不系于三界，能造的大种却是必然有漏的属性，所以判色其能造的大种就不能根据不系于三界的无漏定来判色。那么要怎么根据它到底是依于哪里的大种而生呢？因为是无表色，所以一定有能造的大种，那怎么去判色呢？就是借由成就无漏律仪的这位友情，根据普光的解释，就是随身，随身就是指果报身。如果根据先前分别业品，是指随身处了。那当然，随身处就是指成就无漏业这位友情的受身处。因此，参考普光这一段文，如果大众部主张，就像无漏律仪一样，本身虽然是无漏属性，但是却是借由某一地所系属的有漏大种而生成、组合而成的。那这样哪一地呢？是随成就者果报生的大种所造。那同理，无色界中也有维系色，那其范畴系属的范畴，这样的维系色系属的范畴，也不一定是要与无色界是同一个范畴，他认为也可以是不同的范畴。但是世亲的回应说不行，两者的情况不能比照办理，所以不能如论文所说的如有无漏律仪，两者是不一样的，不能如同的。为什么不能如同呢？关键即在于无漏律仪本身不系于三界，但是无色界中的色它是一定系属于三界，那因此两者怎么可以比照办理呢？是不能等同的。好，那接着讲义第八页的这一句论文，这句论文在两位古德的解释是不一样的，主要是论文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提出，没有明确提出什么呢？论文提到又比定中亦遮有故，遮有什么？论文本身没有讲很清楚，不论是从范文本或者是真谛三藏的翻译本，包含现在所看到玄奘的翻译本，都没有明确的提到。比定是指无色，无色定。 那遮有什么？遮就是遮遣、遮止，也就是没有抹向内容。那这个内容是什么？在两位古德解释的不一样。那首先参考的是法宝的解释，法宝的解释精简扼要，请看讲义第八页注脚32刮胡二最下方的最下方。又我中，我中是指有部。又我中一遮无色界有无漏律仪，因此法宝认为论文没有明确讲的，即是在上一行论文讲义第七页上一段文，或者是说目前这一段反驳中一开头所提到的如有无漏律仪。这是先假设，假设就如同有无漏律仪这种情况，因此法宝认为有部是进一步连假设的情况都否决了，有部根本不承认依于无色定能够升起无漏律仪，因为如黑板上所写的，无漏律仪的依止定是依于六种禁律地心位置中间禁律、色界的四根本禁律这六种，所以范畴都是在色界，其属性是无漏的，可是范畴都是在色界，没有在无色界的范畴。所以法宝的解释是认为论主所说的遮有是上一段文所提到一开头提及的无漏律仪，然而普光所解释的是稍微复杂一点。那请看注脚32括弧一最后的破云这一段文，那么这一段文的第三行开始，那更正，第四行，不好意思，破云算第一行，那再开始数的第四行，又彼定中不但遮彼无漏律仪，亦遮有彼有漏律仪。所以根据普光的第一种解释，俱舍论本文又彼定亦遮有是指遮有有漏律仪，遮无色界具备有漏律仪。那为什么不像法宝所说的是遮无漏律仪呢？因为在上一段文已经否决了，所以如普光的解释，不但遮无色界具备无漏律仪，也遮止无色界具备有漏律仪。那这是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又彼无色定中不但遮止无色界具备生与大种，连同也遮遣无色界具备有生与律仪。这第二种解，我觉得因为内容上会与讲义第七页的第一难会有重复，也就是讲义第七页科判小 A 底下论文的第二行，会与这一难文意上会有重复，所以如果要采取普光的注解，我会认为至少是以第一种诠释注解论文，又彼定中一则有故。 是指遮有漏律语，可是法宝所注解的是遮无漏律语，那两家解释不一样。好，那关于无漏律语本身很特别，意思是指如果是禁律律语，或者甚至包含别谢脱戒、别谢脱律语，其能造的大种以及所造的无表色律语，两者的系属地都是一致的，都是一致的。但是无漏律语与能造的四大种判色的标准会不一样，那为什么呢？这与讲义第八页乃至第九页注脚32刮胡三刮胡四所提到的观念是息息相关的。那首先参考讲义第八页注脚32刮胡三，同样内容上提到无色界为何没有心随转界，就是不具备如定共界或道共界这样的随心而转的而升起的随顺心而升起的无表界法。好，那么请看到第二个附次，界是大种所造，无色界没有大种，所以就不具备界，不具备律语。好，那接着所提出的难问与目前讲义第七页至第八页聚色论文所说明的内容是有点关联性的。虽无无漏大种而有无漏界，因为大种是有漏的嘛。同理，彼界虽无大种，也可以有律语无表色界。那这是类似站在主张无色界有维系者。那接着婆沙怎么回答呢？无漏界非大种力，故成无漏，但由心力。所以无色界，更正，无漏律语本身虽然是一种色法，但是其属性的来源是借由能升起的无漏定，也就是此中讲的心力是无漏心，借由无漏心所等起故，是一种等起法，只是组成其内在的根本因素是色法，然而其属性的来源是借由无漏心力、无漏的第六意识所发动的，所以无漏界非大种力，故成无漏。判色其属性，并不是借由组成无表色的大种，而是借由无漏的心力。那当然，这就是代表其所依止的定是无漏的属性。那有漏界就不一样了。有漏界是由大种力，所以是系属于界地。那如果是别谢脱界，就是系属于欲界；如果是禁律律语、定共界，其实是系属于色界的某一地的范畴。那因此两者的判色不能一致，不能一视同仁的并论，不能一概的这样的说，如提问者所说的，虽无无漏大种而有无漏界，那么是否无色界虽然也没有大种，可是也可以有无表色的界法？这两种是不能并论的。好，那么在讲义的第九页注脚32刮胡四大毗婆沙论卷96仍然也有提到相关的内容，那大致的含义也可以如卷七所说的， 同样是在第二个副次底下的问答答约的地方，界虽然是由四大种合合所成为物质法为色法，但是无漏界的属性却不是由四大种合成无漏，而是由心力方成无漏。这是与有三界系的律语不一样的情况，因此不能并论。好，那在下课前附带一题，在注脚栏上方，就是刮胡式上方有提到的过患对峙，以刮胡式大毗婆沙论卷九十六往上第三行倒数三行，然依过患对峙，此中的过患对峙即是先前分别随名品所提到四种对峙中的厌患对峙，也即是本段文提到对峙有二种中的第二种厌坏对峙。虽然翻译不一样，然而所指涉的是同样的内容。所厌患或者是厌离的对象是苦地或极地所设的法，也就是世间有漏杂染的，这是需要厌离的。那今天的课程先说明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